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后面能听得见吗？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11章以及12章9到11节。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上帝的荣耀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2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拉比啊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里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”多马，又称为迪图马，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：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。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：“夫子来了，叫你。”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耶稣哭了，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其中有人说：“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”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”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异国死，也不但替这异国死，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，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，好去拿他。第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好，谢谢啊，恩超弟兄啊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今天没有图影，咱们用心来听，因为这是一个故事。那么在我们这个连续这四个周啊，我们来讲一位女人的故事，就是关于这位伯大尼的玛利亚。在她的生命当中呢，做了一件最亮的事情啊，就是在主耶稣受难之前，他用香膏来膏耶稣，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下一次啊我们要分享。那么圣经里边呢，记录这一位姊妹大概出现过四次，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。那第一次我们怎么知道那一个在西门的家里啊，这个来这个哭了耶稣的脚又拖把去擦的那一个就是这一位呢？当然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啊，就是因为今天的经文里边说的这句话，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土法擦他脚的。那么我们讲了啊，同样的这个事件呢也发生过另外一次，就是在这之后主耶稣在这个他的家里啊，逾越节的前六天，他又哭湿耶稣的脚，又抹上香膏，又头发去擦。那么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啊，这非常可能是同一个人。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高主啊，就是最后前六天，逾越节前六天高主见证之前，所以这里写这一个注释呢， 应该不会说他将来发生的事，而是他过去曾经发生的事。我们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，这是第一次记录关于这个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事情，在这之前在约翰福音里没出现。那么显然这里没有特别的介绍这个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啊，似乎是读圣经的人啊都知道这个人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当然我们相信啊，圣灵启示约翰的时候，一方面这个可能在当时的教会历史当中啊，这个教会里边都知道这件事情啊。那么圣灵感动约翰这样写，其实他是建基在前边两次的记录呢，是在路加福音里边记的。那么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家里边啊，有两姐妹一兄弟三人，两个姐姐一个弟弟。这个两个姐姐呢，一个叫马大是大姐，这个玛利亚是二姐，下边有一个小弟叫拉撒路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素常是爱这一家人的，那为什么爱他们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在这个家里面曾经发生过两件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一个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很走错路的一个年轻女子，这个人就是玛利亚。那么圣经说她是个罪人，可是后来呢，她听了耶稣的道，她悔改，而且我们说她因着信耶稣说的话，她因着信耶稣说的话，所以她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回应。那么这个超出了一般人能够回应的，这个我们不重复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第二个场景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非常渴慕，非常渴慕来认识我们的主。主耶稣以至于评论说，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啊。我们说他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认识而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认识他信他就有永生，因为认识他信他就是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那一个你的后代的子孙，那一个子孙世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福，对吧？那个福就是上好的福，上好的福只有一福，没有多福，对吧？只有这一个福，对吧？所以他选择了上好，唯独他选择的唯独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姊妹，虽然她曾经堕落过，可是呢，当她认识到这一位基督，认识这一位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能救我的，他就是能赎我罪的，他信我。于是他爱主，于是他渴慕更认识主。圣经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那么你们离弃我，我就不理你。神和人之间，因为起初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神和人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，人跟神之间人是被动，但是人不是完全被动，人在这里边有选择主动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，所以神才说你转向我，我就转向。那么神有没有给我们有转向他的机会呢？有，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，光照我们，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，有一个小细节的记录啊，这些圣经里面常常这些小细节的记录呢，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啊，圣经说啊，这个马大呢就跑出去来迎接耶稣了，说他去迎接耶稣的时候，这个记录在二十节啊，十一章二十节，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下边缀了一句说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。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圣经相信咱们这个圣灵感动不会随便多加一句话吧，加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？我相信姊妹们读这句话肯定有所感动，大家觉得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有姊妹摇头啊，哎，玛利亚这个人啊是很有脾气的一个人啊，是吧，他是很有性格的一个人啊，是吧。那么你发现他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应，就是说主啊你若早来我的兄弟必不死，是吧，都说了同样一句话。为什么大家都说同，这两个人都说同一句话，一方面这是个客观事实，对吧，他们可能，另外啊就是他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一直在说主怎么还不来呀、啊、主怎么还不来呀、啊、如果早点来这个事情不是解决了吗，现在死了完蛋了，对吧。所以玛利亚坐在那干嘛呢？那他们生气了，是吧，他们生气了，对吧。这个咱们中国人啊常常会有这种感觉，常常有这种脾气的，是吧，尤其是姊妹啊，这什么了不起的，不来拉倒，是吧，这个人已经死了你现在来还有啥用啊，是吧，呸，谁西藏见你，对吧。会不会常常我们会有这种感觉，对吧，我们去追求一个男孩子的时候，哎，男孩子不想怎么，对吧，去你，是吧，这个人有点性格的人啊，对吧。有些时候这个有罪的人啊，他敢于去犯罪，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对吧。有很多人啊他不是罪人，他不敢去犯罪，他小胆儿，对吧。玛利亚这种人啊他是一种大刀阔斧的人，是吧，敢说敢干的人，是吧。这个有些时候这种人很有意思，是吧，哎，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那么圣经说了一个，记录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，这是今天咱们第一个大的场景，我们看的啊，非常矛盾的事情。圣经记了一句话，他说耶稣啊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，听见了拉撒路病了啊，这个是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和第六节，就在所住之地仍住了两天。当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里边很矛盾，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，听说拉撒路病了他就不去，在家里住两天。好，然后等到拉撒路死了啊，这个第十四节，耶稣说啊，这个对门徒说了，拉撒路死了，拉撒路死了，然后又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你看这话说的啊，这个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假如说我是一个教会的会友啊，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兄弟啊在家生病，哎呀，请牧师来祷告，对吧，牧师不来，急得要命，怎么还不来，对吧。然后呢孩子终于死了，然后呢牧师就在那说了，哎呀，我听见张大林的儿子死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这个牧师肯定有神经病的，对吧，要么就是他爱这个爱我们家孩子是假的，要么他有神经病，怎么可能这样呢，对吧。 所以在这里边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，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。我通常把它称为是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，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。我们的时间常常是以我们的想法来定的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？哎，这个问题迟迟不解决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你怎么还不解决？哎，他就是不解决。这个很像这个拉萨路的两个姐姐，对吧？在家里等啊等啊等啊，怎么还不来？最后咽气了，他还不来，咽气了还不来，最后没办法了，埋了吧，埋了以后还不来，最后臭了，算了，他可能不来，绝望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人肯定很绝望，这个人叫亚伯拉罕，他是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，不能说最有信心，他就可以称为信心之父的人，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啊，上帝常常跟他面对面讲话，是吧？结果上帝说，你的后裔有很多，多得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亚伯拉罕说，是是是是，我信。结果呢，太太的月经也没了，他已经100岁，孩子呢？没有。哎呦，叫咱怎么说啊？上帝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说我要祝福你，凡为你祝福的我都要祝福他。亚伯拉罕怎么样？我信，颠颠去了。结果呢，走到哪个地方住不下，走到哪个地方住不下，上帝说，对，就这块地我给你。他住那儿了，住不下，迦南人来打他，是吧？哎呀，主啊，你一定让我蒙福，筑了坛，祷告，结果呢，饥荒，饥荒到一个地步，他在那根本就活不下去了，下埃及，到了埃及可能也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结果连老婆都保不住，是吧？差点老婆丢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怎么信呀？这个上帝，是吧？孩子呢？福气呢？是吧？土地呢？没有，一直到死，土地也没归他，孩子有了一个，好歹有了另外一个，还得赶出去，就剩这一个。到了这一个，上帝说，不，这个也不能让他活，你得杀了献祭。你想想亚伯拉罕什么心情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想的东西和我们想的东西不一样。如果上帝是耶稣啊，是按照这两姐妹的时间来，他能看到的神迹是什么？是病人得医治。但是等到他死了4天，耶稣才来。你知道耶稣死了几天复活？3天，对吧？为什么3天？这表示说他绝对死透啊，3天表示绝对死透。为什么不是4天5天？因为他的身体不能烂，是吧？如果他的身体烂了，他就只为一种情况做见证，叫做从死里复活。因为他还要兼顾着另外一种见证，就是我们活着的人身体要改变形象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死而复活的人，死了的身体不在，他就留在地上啊。比方说一个人死了埋了，是吧？像我的父亲已经半年多了，我估计现在已经烂了，是吧？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在那儿，是吧？他不可能把一个烂了的身体再叫他复活。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见主的时候，刚才咱们读的经文就说我们都要改变形象。改变形象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的身体不会留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形象，要变成和其他从死里复活的人的身体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不能身体不能烂掉，但是又必须死透，所以3天。但是拉撒路死了4天，身体已经臭， 对吧？所以这一个见证，他只做一个见证，那就是说，上帝是赐生命的神，他也是可以让神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但是他不代表将来活着还要改变形象的身体，这是两回事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和耶稣一同将来要么复活要么改变形象，我们就不再死了，对吧？拉撒路呢，他还在死。所以拉撒路不是穿上了新的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身体，而是他旧的身体，灵魂重新回到他旧的身体。那么他即便是烂了，神也有能力让他重新回去，把他烂了的身体给他医治好，让他能够再活一段时间。那么神借着这件事情，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为什么耶稣欢喜呢？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信，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信。信什么呢？信他是那一位末世真能让我们复活的上帝。所以耶稣一点都不矛盾，他听见他病了他不去，他听见他死了他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使这两位还有他周围的人，包括门徒，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神迹。那么借着这个更大的神迹，不是一个病得医治的神迹，而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再复活，不可能再巧合了，是吧？有些人可能死了几天，是吧？有人说他没死透或者怎么样，是吧？那么四天已经臭了的，如果他没死，他不会臭，对吧？如果他臭了，那就表示他肯定是死了，是借着这个绝对不可能死了再回来的这种情况，来要叫他周围的人，特别是像玛利亚、马大、耶稣所爱的，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主的大能，亲眼看见主的大能。咱们前面已经讲了，前面的两次啊，是玛利亚信了主，玛利亚渴慕主，对吧？但是那些都是信耶稣所说的，对吧？信耶稣所说，或者看到了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是吧？可是这一次呢，是神主动给他们的一次机会啊，是神主动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盼不盼望能够认识主？盼不盼望？我们盼望。我们盼不盼望有主与我们同在？我们盼望，当然盼望，对吧？可是怎么样我们才能有机会来认识他？怎么样我们才能得到他与我们同在呢？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他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人怎么样？我要向他显现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玛利亚他爱耶稣，耶稣就要向他显现。这个耶稣向我们显现，不是说现在我们说唰一下耶稣来到我面前，看看我的钉痕，我向你显现，不是，而是指的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他是将来那一位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来迎接我们再到他那里去那位。他用什么方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当你爱他，你追求他，你听他的话，他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这个机会我们明显看到不是我们求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就是当你信的时候， 你付诸行动，你天天在家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向我显现，肯定你显现的不是真的。如果有东西向你显现，那肯定不是耶稣，撒旦魔鬼装的。所以当我们爱他，爱他，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才叫爱他，你就按照圣经的话，你照着去做。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的大能就向我们显现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在这里我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也经历过大大小小许多这样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不知道啊，曾经有一位牧师跟我开玩笑啊，他说某人啊，他说你讲道有一种霸气。我说不是霸气，是因为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是吧？因为我不单单是从圣经上知道，因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他在我生命里面做的见证太多，所以我知道他是哪一位。所以我盼望的是我用我生命的真实来向弟兄姊妹来传讲。所以这是神，是主耶稣给马大和玛利亚，特别是这位玛利亚，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。那么当主耶稣跟马大对话的时候，马大就说了啊，说主啊，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，是吧？那就表示说马大和玛利亚都知道将来人要复活。你看这个比这个法利赛人还厉害啊，法利赛人不是这个文士啊，文士不相信，这个祭司啊都不相信将来有复活的啊，法利赛人信啊，但是这俩姊妹呢，他们相信。从哪里相信？那肯定是从主耶稣讲的话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这里用了一句话，24节啊，马大就说，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，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知道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，对吧？或者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改变形象。但是知道和相信还有距离啊，你知道只是头脑知道了，理论上知道了，是吧？可是你真的信吗？那就不一定了。那么真的信要来自于哪里？要来自于现在我们对神的经历。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大能的神，他不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能叫你复活，他今天就能叫你复活，你信吗？嘿嘿，这个谁说，哎，你别这样了，对吧？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听有个人做见证啊，有一牧师呢，他很有信心啊，他是可以有医病的恩赐的。那么有一位父母呢，有一位父亲啊，他的女儿得了这个大概2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女孩已经大概14，当时14岁吧，大概是。她这个有一条腿，我忘了是左腿右腿了啊，比另外一条腿呢短将近10公分。对吧，就是走路呢就画圈的啊，就短。那么就去这个找这位牧师呢给他这个医治。这位牧师经过祷告以后呢，他说他可得医治。这个恩赐我没有啊，这个我只是为你祷告，但是我没有这个恩赐说你一定会得医治啊。当然这个恩赐是神给他的信，对吧？神给他这种恩赐，不是说得医治不是他医治的，是神医治的，当然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么结果呢就去了啊，去了以后呢，到了这个牧师住的地方啊，这个牧师呢就把这个女孩就叫她坐在椅子上啊，这个那么两个腿呢是短一块的，这牧师说好，现在呢请你拍照，是吧？这个把这个相机上啊都有记录的时间，是吧？这个你把它拍下来啊，等会儿祷告完了以后你再拍照。这个父亲当时做见证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你祷告吧，我信你能做啊，就别拍照，就别拍了。万一他不行的话，这个很丢脸嘛，对吧？这个你就别拍照了啊。”这个牧师说不，你把它拍下来，那就好了，听你的吧，就拍下来啊。结果是真的得了医治，啊，真的得了医治。 那么这个女孩呢，现在大概有快30岁了啊，在悉尼。她的父母就是我的朋友啊。那么当时啊，大概马大啊也有这个想法，哦，说你叫我弟弟从坟里出来，你万一出不来多难看，对吧？他已经死四天了，不可能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就别说了，哎，你叫他复活，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一定复活，那现在肯定不行了，对吧？为了保护你的面子啊，这事呢就别继续了，对吧？你看到马大，他就是这个表现，对吧？当然，玛利亚什么表现啊？咱们就不多说了，对吧？大概都差不多，啊。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坟墓面前，他要叫他们看见，你信将来我能叫他复活吗？真的信吗？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。出来的时候，脸和手啊都裹着，他们包着这个布啊，身上要抹很多，用很多的香料，然后用很多的布把它包起来，包成一个，因为将来要变成木乃伊啊，要像一个棍儿一样。他没打开的时候怎么出来的？他不能走啊，所以他出来了以后，耶稣说解开，让他走，对吧？在没解开之前他怎么出来的？他肯定在里边躺在里边，对吧？把这个石头滚开了一个洞，他怎么出来的？飘出来的，站起来，还是他在里边像一个蛹子，是吧？像一个蛹一样从里边出来了。到底怎么出来的？圣经没有描述，但是他出来了，站在坟墓的口边。这个时候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不知道。那一位他的女儿的腿长出来的时候，他亲眼看见父亲，他亲眼看见他女儿的腿就这样在几秒钟的时候就长出来。当他看见的时候，他忽然领悟到了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啊，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啊，曾经是赵子阳智囊团的成员啊，后来在这儿读经济学博士。他曾经信耶稣非常非常的难啊，他就是说你给我证明我就信，你证明不出来我不信。但是当那一刻他看见他的女儿的腿得了医治的那一刻，他忽然间领悟到了一个问题。他说我们能用加减乘除或任何数学的方法算出来无穷大有多大吗？我们太高估了我们的证明能力。他说那一刻上帝的作为，他忽然间理解到了什么叫做有限和无限的区别。他说我想用有限来证明无限吗？不能。就在数学里边，这一个无穷大你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它，你无法用任何方法来证明，对吧？在高等数学里边啊，这个倒躺下的那个八，对吧？所以他说面对上帝我只能用信心接受，我无法用理性来证明。那么当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他怎么做的？这已经不是人的理性能够理解，对吧？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性。感谢主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仅仅给我们一个理性，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更重要更宝贵的礼物，叫什么？叫信心，对吧？我说这话你信吗？对吧？信就好朋友，不信你怀疑我，那咱们的关系就建立不起来，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当我跟我的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说太太我爱你，如果对方说你证明给我看呢，我就死定了，对吧？我怎么证明？没法证明。你怎么做也可以用你在骗我，你在想要怎么什么目的，是吧？你没办法证明啊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有信心，对吧？用信接受了啊，美好生活就建立了。你用证明，美好生活全没了，是吧？当孩子说叫爸爸，孩子说你是我爸，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我爸？那就完蛋了，是吧？ 当然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证明，但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对吧？所以神做这件事情超越人的理性，然后让我们启动信心。但是非常可惜，圣经里边永远咱们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一直提醒弟兄姊妹一个思维方式，叫做对比，对吧？对比。这里面我们看到马大、玛利亚周围的门徒和看见这些事情的人，这里边圣经里说，就多有人信。但是很遗憾，这里边还有人怎么样？不信。他就亲眼看见了这事儿，他也不信。所以呢，他就跑去到了这个祭司法利赛人那里去了，向他们去打小报告去了。哎，耶稣又做了这么个大神迹啊，很多人都找他信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呢？这都是宗教领袖啊，弟兄姊妹。这个世界上我认为啊，最可怕、最堕落、最心硬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，不信上帝的宗教领袖。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啊，如果所有宗教领袖糟糕了，对吧？就是不信上帝的宗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是最知道上帝的，但是他不信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世界最无盼望的就是犹大，因为他跟着耶稣三年半，最后他把耶稣卖了，对吧？这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本来是信上帝的人，他看见这个神迹，他至少应该去研究研究吧。完全没有，完全拒绝，心硬到一个地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多么可怕！圣经上说，这些人啊，那个心已经被烙铁烙惯了，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已经到了麻木到已经无所谓了。我之所以选择十二章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这里边是我们看到更可怕的一个场景。这一些祭司长，这一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要商量，不单单要把耶稣杀了，连拉撒路他们都要杀。多么可怕！人的心能够硬到这种程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借着这样的圣经的记录提醒我们，在这一个故事里边，圣经记录要是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人被动的故事，是上帝主动向人做，叫人看认识他这样的机会。为什么耶稣不行在大祭司的家里？为什么耶稣不行在法利赛人家里，而行在了这一个拉撒路的家里？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人，就是玛利亚，他渴慕，他转向主。圣经说，你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，你寻求我，我就让你寻见。很多人没有被寻见，因为你不真的寻求他。当你真的寻求他，他就一定给你机会让你寻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，我们追求什么东西？我们追求什么东西？我们按照什么原则去生活？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我们跟主之间建立关系的那一个关键。 Hello, welcome you. 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愿我们借着主动的给玛利亚一家，也给门徒这一家所行的这个神迹，让我们对神的作为有所了解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有玛利亚那一颗渴慕的心，然后我们留心主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一定每次都是死人复活的见证，大大小小的见证。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，主给我们一点点；当我们信心慢慢大起来的时候，主会给我们有更大的见证。让我们经历它， 然后使我们相信的理论变成我们真实的信心。愿神祝福我们。